今天查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二章第五十四节到六十二节。前面我们讲到了主耶稣被捕，主耶稣被捕。那么我看被捕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们拿住耶稣，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子里，彼得远远地跟着。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被拿到了，拿到什么地方呢？拿到了大祭司的那个院子里去了。所以他们首先他们还是很愿意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么呢，我们看到彼得呢远远的跟着。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彼得呢远远的跟着呢，我们有时觉得会想说，这个彼得怎么远远的跟着呢？但是这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这里至少没记载其他人跟着，他还在跟着，还是很关心，觉得说，哎呀，我这个老师要发生什么事情，至少还在想一个事情，要发生什么事情。然后呢，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，一同坐着，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。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，就定睛看他说，这个人素来同那人是一伙的。那人指的就是耶稣啊，耶稣现在被抓起来嘛，放在那里。那我们看到彼得呢在那里要跟着看，所以来到这个院子里，来到这个院子里头，彼得呢也坐在那里，他想看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呢，这时候有一个女的，一个好像是个女仆人使女，看见彼得坐在光里，就一看说，哎，他和他那人是一伙的，跟那个抓起来那个耶稣是一伙的。彼得却不承认说，女子，我不认得他。所以他这里边否认的是很清楚的，我不认得他。第五十八节说，过了不多时候，又有一个人看见他，看见彼得说，你也是他们一党的。彼得说，你这个人，我不是。他说，我不是和耶稣是一党的。约过了一个小时，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，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了，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三次的指证，被人的指证，每一次呢强度呢都有所加强的，都更加的详细的。第一次说，哎，他们是一伙的。第二次说什么呢？说，哎，他们是一党的。第三次说什么呢？他们不但是一伙的，不但是一党的，而且他们都是加利利人。所以每一次呢，我们看到了不但这个指证的程度越来越的加强，但是那个证据呢好像越来越充分了。这里边的意思就是说，彼得你是无可推诿的，你是跟他一伙的。但是彼得呢每一次的否认都是肯定的，我不认识，我不是，他都是极力的否认。所以第六十节呢，他说，彼得说，你这个人，我不晓得你说什么。而正说话之间，鸡就叫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这里看到呢，随着这三个人对彼得的这个控告的话呢，一个比一个加强，一个比一个跟证据确凿呢，这里边也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彼得对主的否认呢是确实的，没有任何一点可以给你机会去逃脱的。所以呢，彼得的三次不认主呢，就是不认主，是真实的。而且这时候呢，正说话的时候呢，鸡就叫了，我们就知道这就应了主耶稣之前的预言，说彼得在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那么我们看彼得的鸡叫了之后呢，主就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。那么当然我们看到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也在那看主，四目相对，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，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所以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，但是当主他看到主的时候，他就想，哎呦，主之前给我说过我要鸡叫以前三次不认主的，所以他就想到了这个，于是就出去痛哭。痛哭表示什么？
忧伤、
后悔、痛悔呀、这叫痛悔，流泪痛悔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了呢，当主耶稣看彼得那一眼的时候，彼得也看他那一眼的时候呢，怎么说呢？既然主耶稣已经在之前，在彼得拍胸脯说，主啊，就是跟你下监和你去死我都不会否认你的，主耶稣说，你鸡叫以前三次不认我。所以主耶稣是知道这件事，所以我相信主耶稣在看他的时候呢，不是瞪着眼睛怒火怎么了，这个怒火怎么说，和眼睛喷出来那一种， 不是的，他也不是呢这个眼睛里边嘲笑，我早告诉你，你还不信，你看你对了吧，他不是这样子的。因为主耶稣之前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他之前怎么说，对他的门徒给他应许，他说什么，我已经为你们祈求了，叫你们不至于失去信心，他这叫什么，叫跌倒，但是他并没有失去信心。所以呢，我想主耶稣呢知道这一切，所以他不是瞪着眼睛，也不是带着轻蔑，也不是带着愤怒，因为他以前已经知道这件事情，而且预言给彼得了，还告诉他了。所以我相信呢，此时的主耶稣呢看彼得的时候，他心里边是充满了慈爱的，仿佛在说，哎，你刚才和我拍胸脯对不对，现在你看我讲的话应验了，你不要那样过分的信你自己。于是呢，彼得呢也看到了主耶稣的预言应验了，他也看到了自己的软弱了，他就出去去痛哭，表明他的忧伤痛悔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讲这几节经文，从第54节一直到第62节，就是著名的彼得三次不认主，然后主看到一眼他就出去痛哭，就是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事件的一个继续。好，我们看从这里边我们学到了什么，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。主耶稣他被抓到上十字架是个转折点，之前主耶稣什么前呼后拥，我们记不记得前面我们讲说进耶利哥的时候，之前进耶利哥之后，以及进耶路撒冷之后，哇，风风光光，大家已经开始你老大我老二，是不是开始分这个事情了？主耶稣跟他讲话，他完全听不进去的。而主耶稣被抓到主耶稣上十字架，这是一个转折点，是一个什么转折点呢？是一个显明人心的转折点。这里边也包括他的门徒。所以这里边呢，我们要把人的心，你知道当初那些拿着衣服脱下来给他垫在前面了，拿那个棕榈树叶子垫前面，何塞纳归于大卫子孙，这些人最后也是怎么样，要钉他十字架了，对不对？那这里边首当其，我想这里边虽然讲了彼得，但是彼得只是一个代表而已，那些门徒也都好不到哪儿去，都跑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里边我们看到了哈，从彼得身上我们再看是怎么样显明的。三次人家就跟他讲说，哎呀，你是跟他一伙的，哎，你不是加利利人，他是加利利人，你们是藏在一起的。彼得很明显的，很明确的，毫无推脱的，他是什么，否定主，这点是事实，是，但是没错的。刚才哪位姊妹讲了我忘记了，就是彼得能够跟着主看看要发生什么事情，这已经表明他那个拍胸脯还有点效果，他不是白拍的，至少其他人没跟着，他跟着了。那么的话呢，我们看到了说三次不认主，那么又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转折点是哪里？主耶稣看他一眼，他看了主耶稣一眼。那么我们今天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，彼得第一次否认主的时候，他应该心里非常的清楚，我怎么否认主呢？但是这个事情就这么发生了，而且再一再二再三。我们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高，觉得要是我的话，我想一次我哪能三次呢，一次我就悔改了，不一定的。直到他看到主那个看他的那个眼光的时候，他才一下醒过来，不单想到了说主曾经告诉你三次不认主，我相信他从主耶稣的眼神里边看到的不是恨恶，不是恼怒，而是慈祥，而是那个温柔的爱，所以他就可以回转。而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什么呢？主耶稣那个眼神当中，我们讲到圣灵的提醒也好，或是主对他的提醒也好，这是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折点。他不但那个时候看清楚了，他三次否认主，主并没有离弃他，而他也看清楚了，我彼得竟然三次不认主，他看清了这位主是怎样一位主，他也看清了自己是怎样一个自己。拍胸脯的信心是什么信心？是自信。而真正的信心是什么？是前边讲的那句话，主耶稣说你们不至于跌倒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为你们祷告了，这叫什么？所以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上的？建立在什么上的？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主的应许上面的。我们是借着认识神不断的来怎么样信心增加，但是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主的应许的上面的。我们讲说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。亚伯拉罕信神，什么叫亚伯拉罕信神？ 以前我们讲过无数次了，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亚伯拉罕就照着去做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讲了说挪亚那个时代神看他为义人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所吩咐给挪亚的他就照着去做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子了。所以就是信神的话，信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应许。所以真正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对自己的相信上面，而是建立在对主的应许的上面。这个时候彼得他的信心有个转折，但是这个转折不是最终的转折，最终的转折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。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，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，有一位解经家呢这样说的，他说的非常好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不要忘记，不管耶稣的目光多么慈爱，如果彼得当时没有望向他，这一切都归于突然。是不是？主耶稣他不看，他的痛苦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，但是你得不到安慰，明白我的意思啊？彼得能出去，哎呀，说我三次没认你。如果这里说主耶他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，基督叫他想，哎呀，主相认，他就出去就哭了，他是没有安慰的，他是没有盼望的。但是当他看到那慈爱的目光的时候，不光不能照亮他自己里边的信心的缺少，而且他说我这个信心的缺少，神我的主会补足我，我还是有盼望的。我们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复活之后，约翰福音22章记得把彼得叫到加利利海边怎么说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彼得更深吗？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其他的人都没有明白的否认主，而这位大哥彼得，大使徒彼得，他跌倒了，跌得最重，我们前面讲过了，是不是？
嗯。
这些人讲到这一切的时候，哎，你们争大谁大谁小吗？我就看那老大，你是老大，跌倒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却把牧养教会的这个首当其冲的责任交给了彼得，按道理也轮不到他呀，他跌倒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被审查隔离，对不对？没有的，主耶稣依然相信你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彼得，当他望向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不但显明里边的亏欠、信心的软弱、自己的自信，同时他是个得到信心的过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他出去哭呢是痛悔的哭，此时的他已经有信心了。而这个信心当然和主耶稣复活之后的信心还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段经文呢，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所经历的，也是很多基督徒还没有经历的。有些基督徒呢生命当中很平顺，但是有些基督徒呢他生命当中需要有这样极其严峻的时刻，怎么样来显明我们里边没有信心。我们常常讲说亚伯拉罕为什么让他献以撒，上帝难道不知道他有信心吗？让他自己知道。所以我们讲的说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之后，他就独立的做了两件事，对不对？那是他信心的最高峰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了麦比拉洞，第二件事情就是把儿子遣散了，除了以撒之外。所以那是他的生命的最高峰，他独自的做了这些事，并不是耶和华神吩咐他的，也不是撒拉告诉他，他自己去做的，因为他是信心的最高峰。所以那个时候他神显明他的信心是怎么样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拍胸脯，千万不要，我们都是不可靠的，我们必须要认同这一点，我们都是不可靠的。无论你有多少钱，无论你有多高的地位，无论你长得多么漂亮，无论你这个，无论你那个，你就是拥有全世界，你依然没有那么靠你自己，依然靠不住。你必须去望耶稣，当你去望了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告诉你，你不至于跌倒。为什么？我已经为你祷告了。这是我们最终的说信靠，就是我今天虽然跌倒，就好像弥迦书6章第8节当中所讲的，我虽然在黑暗当中，但是我耶和华是我的光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今天要受这样的苦？你不要笑话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得罪了耶和华，我现在必须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为我得罪他了，因为有一天他必带我出黑暗。所以他有，虽然在黑暗当中，但是耶和华是我光，没事，有一天我一定要出这黑暗。为什么？耶和华神是我的主。这才是我们的信心 所在。好，我们来看我们的信心在哪。我们现在就要记住一点，主耶稣告诉彼得说，你鸡叫是一件，三次不认我，主耶稣是不是想羞辱一下他？不是，主耶稣是要显明一下。主耶稣为什么要显明？他要给你。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清楚，我们无论经历什么困苦的地方，我们要把我们的脸面拿走。当我们要脸的时候就害死人了，当我们不要我们的脸面，主耶稣显明我们没有的时候，我们就坦坦荡荡的说，啊，我没有，求你给我。我们里边若有什么神不喜悦的，神显明了也不是为了羞辱我们，而是为了帮我们拿掉。所以每一次当神光照我们，借着事情，借着人显明这一切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觉得羞耻，不要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在教会中我是长老，你说也太不给我面子了。不要了，真的不要这些人。神显明我们里边信心不足，为的是加添我们信心，我们要清楚这一点。最怕的就是我们好像总觉得自己挺好，神也不显明，最后走到主面前说，主说我不认识你，这是最可怕的，就是我们自信，这叫自信。好，我们看几节经文。因为我们这样显明的时候，哪怕是我们在跌倒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抓住主的应许，主都会给我们信心，使我们，我们查真言书的时候不讲过吗？一人可以跌倒七次的，对吧？但是主耶和华神必要叫他起来。我们看以赛亚书49:15，以赛亚书49:15，
夫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
看到了，上帝给人这样说，给他的百姓说什么？给他的百姓说，哈，是给他的百姓说，说妈妈可以忘记吃奶的孩子，这意思是妈妈是不会忘记吃奶孩子的，就是几乎妈妈可以忘记吃奶的孩子。他说我也总不忘记你，这是他对以色列他的百姓的一个应许。所以我们不要常常觉得说，哎呀，好像天昏地暗，神不管我了，我的主在哪里？不要了，主就在那里看着你。我们再看马拉基书3:17，3:17这样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，这是指他的百姓哈，指他的百姓来说，赫赫的归我，我必连续他们，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。所以他也给他的百姓有个应许，什么？到了那日子，你不要看今天，到了那日子，拯救的日子，他的百姓必都显明出来，他一定要把他归给自己的，这是不可能，这是神在万古以先所应许给他百姓的。好，我们再看诗篇23:4，
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 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
是，这是神的应许。所以我们在哪怕在死荫之地，我们都不要怕。彼得三次不认主，当他看到了这杖和这竿的时候，他就得了安慰。当得了这安慰的时候，带来的是什么？就是悔改。放在哪个姊妹讲，带来的就是悔改，一定带来悔改，就把那些假的信心就拿掉了，真的信心就来了。所以讲了，我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所以神的应许，神的话语是可以安慰我们的。他的杖是什么？杖都是管教的，在哪怕在管教当中，我们都是得安慰的。我们再看我们主怎么说，约翰福音14:18，这是我们的主亲自给我们的应许。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。什么叫孤儿？就是没人管。没人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谁都可以欺负你的，谁都可以怎么样任意待你的。但是不是孤儿呢，有父母的呢，谁就不敢任意待你了，因为你是有父母的。这里边也一样，我们是有主的，我们是在主的保护之下的，而且主给我们说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，任意让别人来带我们。圣经当中怎么说？我们的头发他都数算过，若没有主的应许，没有神的应许，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的。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8:20，马太福音28:20，
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他不单不撇下我们为孤儿，他还与我们同在。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，狐假虎威， 我们当然不是狐假虎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跟他是有同样的生命联系的这样一个关系的。而且不是我们假借他的名义，而是他主动的给我们这样的应许，要与我们同在，还直到永远，成为我们的保护，非常重要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，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，
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
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凡在主耶稣里边的都是父赐给他的，他一个也不丢弃，连一个都不会忘的，没有一个会失落的，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。不管我们在怎样的情况之下，他都不会失落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，这是我们主亲自给我们的应许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，
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
看到了，不但是痛苦，不但是我们里边的这些邪情私欲，不但我们在律法之下要被定罪的那些恶都不能够将我们，哪怕魔鬼也不能够将我们从主的手里把它夺去，因为主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们。这是我们的信心的根基，是主的保证。所以有这个呢，我们就不会说不，首先我们不会不去望主，我们会去望主，主啊我怎么跌倒了，主的眼睛看着我们的时候，他的慈爱里边就给我们安慰，而给我们这安慰不是让我们更加的骄傲更加的自大，而是让我们什么，带领我们去悔改。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我们就从主那里领受了什么，更加丰盛的生命，我们的信心就加增。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箴言书第三章三章五节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那么这节经文如果翻译成新约当中的约翰福音当中是哪一章经文呢？就是五章，你要和这个葡萄树要连上，不要依靠自己，你要仰赖耶和华。第六节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你连接于他，在他的里边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你不要依靠自己，因为我们自己是不可靠的，所以我们的自信是不可靠的，千万不要有自信。刚才杨弟兄说他工作了多少年，六年，很自信呢，突然发现不行，不管用。你要不开这会你还觉得自己行呢，对不？
这个新的主要新领域完全
不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新领域。好了，我们再看马可福音五章三十六节，马可福音五章三十六节，
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管会堂的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
不管你面对怎么样，彼得信不信？信。但是一面对这些人的指控怎么样？怕。因为一旦他承认怎么样，他就跟耶稣的结局是一样的。所以主耶，我们要向主耶稣说，你不要怕，不管你面对什么，哪怕是死因的幽谷，你都不要怕，你只要信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应许是从神来的，是从主来的，他说的他叫必行。他说什么？信他的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他的应许是怎么样？哪怕是死亡也是一样。他说什么？那杀身体的你不要怕他，那杀灵魂，杀身体又杀灵魂，把他丢在火里，那你要怕他。所以这个世界不过就能是夺去我们这个生命而已，但是他却不能够灭我们的灵魂。所以这是我们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根基所在。所以不要怕，不管面对这样的环境，只要信。彼得呢，就是看到这三个指控了，一看哇，那个主耶稣那种光景，被人绑着，哇，就是被人压着，他就害怕了，被环境压倒了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。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，
耶稣说，是因你们的信心小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他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。
嗯，好了。那么上次 Michael 弟兄来讲到信心的时候呢， 他讲过这段经文，对不对？这里讲的是信心的质量，信心的纯度非常的重要。这里并不是说，哎呀，我今天有信心，把心探味挪过来吧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讲到你信心的纯度高的时候，你真信心的时候，你的信心所发出来的能力是大的，因为那不是你做事情，是神在做事情。所以我们相信主所说的话，主就必负责。我们自信的话，我们就自己负责。我们自己负责，像彼得一样就会跌倒。当主那眼睛看到彼得的时候，彼得面向十字架，他就可以定在上面。这就是不同。我们再看一节经文，是雅各书一章六节到八节。
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，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
那么这里讲到说，我们对于主的应许的相信，对神话语的相信，不要疑惑。这里讲得很清楚，疑惑的人，心怀二意的人，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。所以前边箴言书怎么讲，你凡事要在你所行的路上，凡事认定他。什么叫认定他？就是你是对的，不管你这我同意不同意，你都是对的，这叫认定他。然后呢，他就必指引你的路。所以这里边讲到说，不要疑惑，不要疑惑。疑惑的话呢，不要想从那里得到什么的。疑惑的时候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自信和对主的信开始打架了。比如说你走到这条路上的时候，主说朝左走，你想我上次好像朝右手啊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自信开始和神的话就开始产生打架了。这也是保罗所说的吗？两个律在那里征战，也是保罗所说的什么？肉体和灵在征战。在这些事情上，我们要认定主，因为他说的话他言出必行。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心呢，自信呢，是靠不住的。所以总结下来这一段呢，主耶稣呢借着彼得三次不认他，显明了他的信心是怎样的一个信心。之前敲着胸脯的那个信心不是真实的，而且当他看到他的目光的时候，他得了安慰。彼得出去哭泣，不是简单的说哎呀太对不起主了怎么着，不是的，而是这是一种蒙光照之后的忧伤和痛悔。他是蒙安慰了，他是蒙安慰了，一定是蒙安慰了，不是绝望的。哎呀主啊，我这家真的我怎么做错成这样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绝望的，而是带着盼望的一个忧伤痛悔的眼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呢也是一样的，在我们的生命的时刻当中，我们可以去回想，我们有没有经过这样的时刻呢？经历过，好，感谢主。就好像刚才我选的那节经文一样，信心是要经过试验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说苦难与我们是有益处的。不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我们还行，但是有一天我们走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，一显明不行，那就糟糕了。今天显明，我们感谢主，因为主显明这一切不是要羞辱我们，而是要加给我们信心，非常重要的。有一个人做过这样的比喻，这个比喻不大恰当哈，但是这样说，主耶稣好像电影院门口的一个守门看门的，售票的，每个人进来了以后就拿票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有票，到那边之后就看你票呢，我有啊，我昨天买的，我的信主十年了，发现找不着票了。这时候你发现你真的进不去的。但是主耶稣不在那里借着一些事情来显示出来我们没有票的时候，我们永远以为我们有票。所以我们维持感谢主，不要把这个建立在自己的自信的上面，我们要建立在主的应许上边。如果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应许的上边，你就放心，任何东西都不能打败你，因为我相信我的主。死因的幽谷没问题，我们那天唱的歌叫什么？死亡冷河我不怕过，谁能度过那死亡的冷河？没有人。主耶稣说在他里边 就可以度过的死亡的冷河，进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去。不是我可以做什么，是我的主可以做，我只要信就可以了。不要心怀二意，三心两意，一口两舌，不要，那好像海中的波浪。我们信就信。圣经里边我看到一个人呢，我很喜欢的是谁？约瑟。你看约瑟的生命很平稳，他很平稳，他没有大起大落的。对，人生大起大落，但是不管高低，这时候才能够显出他的信心很平稳嘛，对吧？这时候才显出他信心很平稳。所以你看我们也是一样，为什么呢？他相信在监狱里边以后，他也相信我在蒙恩，主带领我，神带领我，出去的时候当宰相时候，哎呦，主带领我。所以他无论在哪个时候都能够凭着信心在那个职位上，在那个位置上能够站好。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的时刻，我们感谢主，不要抱怨，神没有离弃我们。即便是妈妈可以忘记那吃奶的婴孩，他也不会忘记我。所以 Poster 跟我们讲的一直讲信心的时候，记不记得他讲说他最喜欢做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当他遇到很艰难的时候，他说他就出到外边仰望星空，他就说，神啊，你知道，你知道，你还在看着。什么意思？你还在掌管，你不是不知道，要不知道就危险了。他知道，我今天现在在这种光景当中，你知道，你会搭救我的。所以这是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千万要从我们的自信当中跳出来，来去相信主。但是当我们按照主的应许作为我们信心的根基的时候，你放心，你的生命一定改变。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不会用世俗的眼光再去看，你会凭着信心的眼光去看。当姊妹来跟我说，朱老师，我再给你提个意见啊，你这个人这么没爱心，我不会发怒。
我没有提过。
不是，是没提。举个例子哈。
我也是开玩笑。
以后可以提。
这是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的不同。台湾人从来不会这样直截了当的给你提意见的。台湾人是这样讲，杨弟兄，哇，你好有爱心呐、啊！你很有爱心，爱心满满。如果再满一点就更好。是这样说。
好像我也没这么说过。
台湾人的批评，台湾人的责备，好像夸奖一样。所以呢，就是你不会用一种血气来对他，因为你知道，哎，神借着姊妹讲这句话给我，那我可能里边真的是缺少点的。那就姊妹，你看我在哪方面呢？神就会借着他告诉我，哎，严厉凶干，就是讲话太冲。伤人，我就悔改了，我就去哭了，哭完我就悔改了，我就得到益处了。如果没有，姊妹，你先反省反省你自己有没有爱心呢？你说我，某年某月某日，
凭你自己的血气。
对呀、啊，你也这样的对人家，所以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拿石头丢我，你没有罪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呢。神要赐福给我们，关键问题在某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想一件事情，我们要从主那里得到益处，这是最关键的。不管什么事情，哪怕一个敌人来骂你，一个人骂你，你都相信这些事情不是突然发生的，你要静下心来，不要用血气来。